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。好，感谢主，我很感恩，也谢谢孙牧师邀请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事。非常喜乐，非常兴奋，在礼拜天晚上我跟弟兄姐妹有分享。那么我们都很熟悉的《使徒行传》1:8，我们看见神早就应许福音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田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并且我们明白有一些的神所预言、神所应许的没有完全应验，因为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应验？大收割的时候。那么在许多的神的仆人神里都有看到这一波巨大的丰收，这一波来的时候呢，恐怕你们教堂会挤不下哦。跟旁边人说，哎，你预备好了没有啊？我们要预备这个大丰收来。那昨天我们也分享，那这个圣灵的第四波的丰收，它不但是造成教会大量的复兴，大量的人信耶稣，更重要的是预备我们做耶稣基督的心腹，让我们的生命像耶稣。阿们，让我们里面像耶稣。那再下一步，昨天晚上我们更分享，不但是我们要像耶稣，我们更要做天国的大使，也就是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都是传道的人。大家说很怕不敢呢，好不好？把大拇指举起来，大拇指举起来，你跟旁边的人说，你就是传道人耶！来跟旁边的人说。好，那今天早晨我们来分享哈，那神把这个新酒给我们哈，它是什么意思？那我们请来看我们一段圣经，我们来看是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路加福音第五章。你那边先接好不好？这边进不去。来，路加福音第五章，我们从27-39，那我们轮流来念哈。弟兄们念单数节，姐妹们念双数节。路加福音第五章，27开始，到这个39。好，弟兄们，请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出去，看见一个税吏，名叫利未，坐在税官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他们说，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。好，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，我们可能都念过哈，你也可能听过。还在跑，对不起，他有点不听话了。 OK， 好。那这一段圣经是我们熟悉的圣经，它告诉我们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那么就是，告诉我们新酒。好，那新酒这段圣经非常重要，它告诉我们新酒。那么它的故事呢，是讲到这个，在这个耶稣的在地上的服事当中呢，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，就看到有一个税吏，就呼召他，那他就跟随耶稣，把他的职分就放下来，就跟随了耶稣。那么跟着耶稣之后呢，他就要请耶稣吃饭。好，那么这个人是收税的，是 IRS 的。那么请问他收税，那他的朋友大概也是什么人？啊，也都是 IRS 的，都是税吏的。那么耶稣就跟他们吃饭的时候呢，有一些人不请自来，什么人？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就开始挑毛病了，怎么耶稣跟这些的税吏一起吃饭呢？那么耶稣他们就问了耶稣两个问题，耶稣就有两个回答，请注意，二是什么意思？做见证的。所以他们问两个问题，耶稣两个回答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这四件事情呢，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整个人类历史上的四件事情。那么我们首先来问，什么是新酒呢？那耶稣他有两个回答。那么第一个，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，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那么法利赛人为什么这么责备呢？难道收税的就是罪人吗？是还是不是？是啊。哎呦，别这么狠嘛，你受 IRS 气，这是发在这耶稣。好，收税的就是罪人吗？不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这个这以色列有这块地呢，是罗马人统治的。那么罗马人要统治就很麻烦啊，最简单的方法呢，就是找犹太人来治理犹太人。就好像这个中日战争的时候呢，那么日本人找什么人来治理中国人？中国人。可是我们中国人就叫这些中国人叫他们叫汉奸，讨厌嘛你呢？好啊。那么所以犹太人认为这些人替罗马人收税的、替罗马人做事的犹太人，他们叫他们叫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自己想哈。所以他们讨厌他们。那么再加上呢，他们厌恶他们，就叫他们做这个。不守律法的身为这个罪人，因为律法规定不可以向自己的弟兄们这个取利，那他们却向自己的弟兄取利。那这些人把税包下来之后呢，上缴给罗马政府。那么如果多余的税怎么办？哎呀，你真有经验啊，进口袋好有经验啊。就这样，他靠这个维生嘛，就是收税嘛。所以他用立很多的名目就是要收税。好，那这些跟人利害冲突的人当然就不喜欢他。那么他背后的意思说，耶稣啊，你自己教导律法，但是你却不遵守律法。律法规定不可以跟这些罪人一起坐席的，你却跟他们坐席。好，那么这句话有攻击性啊。耶稣，你教圣经，你却不遵守圣经。好，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说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请问耶稣说，什么人会去看医生？有病的人都会去看医生啊。他们很多人有病都没看嘛，来来来，什么人会去看医生？哎，不但是有病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想要好，而且呢，对这个医生有信心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对这个医生没信心，你不会看他，你去看别人。好，那么，没有病你也不会去看医生，你也不想好，你也不会去看医生。有没有人跑去挂号，等了半天跑去看医生？医生说你哪里不舒服？我没有什么不舒服，我就是想来看你。这个人哪里不舒服？这里不舒服啊，有病啦。好了，那么因此呢，耶稣就说明这个简单的例子：什么人会看医生？第一，有病；第二，想好嘛，你不想好，你不必看嘛，你就等在家里等着痛嘛。那么想好；第三呢？对医生有信心，对这个医生有信心，你还要去看他。那么耶稣接下来就讲，意思是 什么人会看耶稣？承认自己是罪人，而且想要得赦罪，而且对耶稣有信心的。耶稣这个话的意思说，你们法利赛人自以为你们是好人，你们当然不会来找我咯。那这些税吏他自己知道是罪人，他们就来找我咯。有没有这个意思在？有没有这个意思在？你们懂了没有？真的懂了？那么我问法利赛人懂了没有？没有啊。你看法利赛人在问下一个问题，法利赛人就说了，好，我们的门徒吕和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祷告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。法利赛人这句话有什么味道？火药味很浓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有没有听懂耶稣前面的回答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就这么有火药味啊？有没有听懂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听懂？所以法利赛人听懂了，耶稣是说有病的人才会找医生，生病而且想要好，而且对医生有信心的，他法利赛人听懂了，耶稣意思是说，我们这些法利赛人，我们自以为是好人，我们不会来找他，你在骂我们。法利赛人生气不生气？就再问第二个问题，这个问题火药味浓不浓？浓不浓？浓不浓？孙牧师啊，你们教会就是吃吃喝喝，哪像我们的爱修员，我们常常禁食祷告的，这句话有没有火药味？有没有火药味？有嘛。这句话很厉害啊，攻击性更强了。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哎，新郎和伴郎在的时候，伴郎可不可以愁眉苦脸？可以啊，愁眉苦脸谁要你？回家回家，你跟新郎在一起，新郎就把你赶走了嘛。所以你跟新郎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？快乐嘛，高兴欢喜嘛。那新郎不在了，你再去进食都可以。意思就是说，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主日来敬拜神，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？那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看你一点都不欢喜啊。耶、yeah! 来敬拜耶稣很快乐，阿们。来敬拜是很喜乐的事情，是很快乐的事情。那什么时候你该进食？回家就进食啊，那天天在教会好了。什么时候进食？耶稣回答非常简单，当你不觉得神同在了，你就进食。简单不简单？哦，这么累啊，简单不简单？是进食的时候非常，就是你不觉得神的，你祷告神不回应了，你呼求好像没声音了，你有困难为人一直祷，那个人他不并不好了，这个时候就是该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嘛。那么平常你发觉一敬拜神就同在，一祷告神就回应，神跟你同在，你还需要进食吗？不用，阿们。所以耶稣的回答简单不简单？好，耶稣回答法利赛人无话可说了。耶稣接下来就讲两个比喻，第一个什么比喻？好，两个说明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耶稣就说，没有人把新布撕下一块来放在旧衣服上，如果这样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啊？新布会布会被撕裂，那个衣服也就裂开了。好，请问什么叫做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？有没有人知道？请问我们现在有没有人还缝补衣服的？有没有？现在没人补，所以你都不懂这个比喻嘛，因为你没补过衣服嘛，就那种老一辈的破的还补，现在破的就丢了嘛，谁补嘛。好了，所以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，什么意思？如果我的新布补上去，那个颜色 pattern 格式我又很仔细的缝，缝得漂漂亮亮的，难道不可以吗？啊，为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不一样？选同样质量的，同样颜色的，又缝得很漂亮的，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但是如果很高，现在高密度有一个那个 pad 一贴上去，小孩子膝盖一贴上去很漂亮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哎呀，这种妈妈越来越懒了，哈哈哈哈。 我们家是我补一补，可是我补不到。OK， 好，开玩笑。好，那么简单讲这个原理哈，在那个时代的这个衣服的材料都是什么？原材料，不像现在很多的混纺，很多的没有很多的这些的这个化学的材料，那么都是这个原材料。那么原材料有一个特征，什么特征？下水会缩水。你这种混的材料，这种它不会缩的，但是原材料的特质就是它会缩。纯棉、纯麻啊、纯毛，它缩的水会缩的很多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旧衣服表示它洗过很多次，该缩水了，已经缩过了，它就缩过了。但是新布还它没有下过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当新布补在旧衣服上的时候，就算你缝得很整齐、很漂亮，缝得平平整整、漂漂亮亮的，好了，可是，一旦下水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新布会缩水，可是旧布会不会跟着缩？旧衣服不会，所以布在这里，衣服那个新布贴上去、缝上去，可是一缩水就会撕裂，所以新布就撕裂了，衣服呢又就破了。所以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新布会收缩缩水。好，那么跟这个相反的，你注意耶稣讲的例子，它的共通性，我们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。第二个例子，耶稣就说，没有人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。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自己酿过酒的，请举手。我不讲喝酒哈，就讲酿酒哈。好，这个有酿过酒，对不对？你是酿什么葡萄酒啊？酒啊，有没有人直接都可以哈。好，有酿酒，什么？酿酒非常简单，就很简单，一层糖，一层葡萄，一层糖，一层，就这样的嘛，比例大概是2:1或者3:1，就这样的嘛。他就那这我自己酿过，我就知道，好，因为葡萄多了就放在一起嘛。那后来就发觉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放在塑胶罐子里面酿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它会爆掉，因为酒在发酵的过程中，它会释放二氧化碳出来，它会增加它的体积，它压力是很大的。那么，所以如果你用旧的皮带，那么请问旧的皮带的特征是什么？我们当时有买过名牌包的，买过皮包的姐妹请举手，都有吗？很好。好了，如果你的名牌包啊摆久了，它会怎么样？很久没有用，一段时间没有用，会怎么样？这个弟兄显然没买过名牌包，也没搞清楚太太买的。好了，买一个包，它特征就是它久了之后它会变硬。那么你有时候那种贵的，像的什么 LV 的包啊，它要送去保养，他们就会拿那个保养的油去擦它，有没有？擦完之后它就会又会软了。所以皮带的特征好，不像现在的皮革技术那么好，早期的皮是硬的，所以久了就会硬的。那么硬了之后你要擦那个皮使它变软。好，那么新酒会膨胀，可是旧皮带呢，它会不会生，会不会柔软？它硬了。所以当酒要膨，新酒要膨胀，可是旧皮带不能伸缩的时候，结果会怎么样？皮带就会裂开，清酒也就洒出去了。好，耶稣讲这两个比喻说完了，那么请告诉我，耶稣到底在讲什么？耶稣到底在讲什么？我们来看，什么是医生？有没有人可以回答？医病的吗？那么耶稣用医生的例子回答，什么意思呢？谁是医生呢？耶稣，好，主耶稣是全人类最大的医生，他能够医治你的身体，能够医治你的心情，能够医治你的事业，能够医治你的婚姻。和师母跟我们做夫妻，我们做了太多这种夫妻已经离婚的，或者已经吵架，参加淫会就准备叫签字的，参加完复合， 昨天分享，我们才在您办完一个营会，在中国办完营会，一个余姚这个地方，那个已经分开离婚两年了，他在教会里面讲道，弟兄姐妹觉得你讲道就推啊推啊，把他们推来。这个先生第一天坐在后面是这样坐的，你讲你的，我就这样靠着，不跟那个离婚的妻子，就不跟他坐，我就在后面。第二天呢，眼睛总算睁开，这样看我，看，然后下午的时候就跑来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何老师啊，我们夫妻已经离婚两年了，他们把我们拉来没有用的，我根本不爱他，我们没有用的。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再等明天看看呢。”第三天，哭得跟个泪人似的。拉着我，我说你告诉我干嘛？你帮我们重新立约，重新结婚。三天，我们看过多少的，现在就是婚姻完全被改变。耶稣是最大的医生，他能够医治你的身体，他能够医治你所有的伤痕。我小时候，我母亲常常跟我讲，我们家五个孩子，我是最小的，请问最小的最。才怪，你不是我们那个时代生的，我们这个同一个时代生的。那个时候呢，我母亲小时候就跟我讲，我们本来不想要生你的，因为当时国家政策什么啊，增产报国啊，什么港税，就是要生孩子就多生了。我从小就这样听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回事，但是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从小我不觉得我属于这个家。我小时候有一个很深的经验，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常常抱着枕头哭。你问我为什么哭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感觉到我不属于这个家。回来这边就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好了，那么等到我比较大了，当我们开始更深的去，我们才发觉这是一种被拒绝的伤害。那么你怎么可能得医治呢？我没有归属感的，我到这个群体我不觉得跟他们在一起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我不觉得你接纳我。直到信耶稣那一年，我才发觉，才感觉到原来神早就爱我了。那种从小的不知不觉所带来的伤害，请问谁能够医治你？耶稣，耶稣是最大的医生，他医治我们所有的。今天你要试，你就可以得到医治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耶稣讲另外一个例子，新郎。请问什么是新郎？啊？要结婚的男生叫新郎。那么请问谁是新郎呢？耶稣是这位要再来的新郎。耶稣借着圣灵来帮助你，帮助我，帮助我们成为圣洁的心腹，帮助我们可以像耶稣，帮助我们的生命活出来耶稣，帮助我们配得上这一位毫无玷污皱纹、毫无瑕疵的耶稣。这位新郎荣耀无比，要再来，他更要为他的自己预备荣耀的心腹。所以谁是新郎呢？耶稣，主耶稣是这位要再来的新郎，他要迎娶我们，所有我们的羞辱、我们的失败、我们的软弱，他全部帮你医治好，然后他把你做成毫无软弱、毫无瑕疵的，他准备把你迎接回到天父的家中。想不想去？我现在就送你去，送你上西天。好，没有了。所以耶稣是要来迎娶我们的新娘。我们在地上，这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。不管你从哪里移民过来，你觉得这里很好，这里孩子，这里环境很好，那我要奉耶稣的名告诉你一件事，有个地方比这里还好。 Silicon Valley 算是不错了，还有个地方比这里更美更好，而且那里房价只涨不跌的。有没有想要投资那里的？那是新耶路撒冷，那地方不用日头光，神自己荣耀的光照我们在那里。不要说在那里，就说是在这个千禧年里面，那个百岁死的人算是夭寿了，短命了。就是而且呢，在那里呢，这个也没有仇恨，没有，就是一切都是神的爱环绕在我们。那个地方比这里好千百万倍，耶稣会来迎娶我们。第三，我们再看什么是新部。什么是新部？哎，这一下就要猜一猜了。什么是新部？ 我请问了、啊、我们当中有没有做服装业的，或者跟服装业有关系开店的卖衣服啊，或者包括那个 garage sale 卖过旧衣服的也算。好，我问你哈，服装业的鼻祖，服装业的创始人是谁？都不知道。谁？这个是中国的传说啦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服装业的鼻祖是谁？上帝。不对不对不对不对，夏娃。有没有夏娃？为什么要有我们为什么要有衣服？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嘛，哎呦，自己赤身肉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就躲起来嘛。可是不能天天躲啊，还有老虎，还有虫，还有小看到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嘛。所以这是服装业的鼻祖嘛，难道 有问题吗？好，但是我们看见为什么需要布？因为人有羞耻感，我们需要衣服来遮盖自己的羞耻。那人用自己的方法来用遮盖自己的羞耻，能够遮盖多久？能够遮盖多久？能够遮盖多久？遮盖不久嘛。我们单位有没有人去工作上班的？我请你配合可以吗？拿你做例子可以哈，别生我的气哈，纯属虚构哈。假定假定，平常他几点下班？七点八点，这一天搞到十一点才下班，回来了。我代表你太太来问你，你又去哪里了？
开会。
开会，跟谁开啊？
跟同事开会。
哪些人呢？
公司里的人。
那电话可不可以给我？
忘记了。
你看哈、哦，典型的，恭喜你，你老公不会讲谎话，所以他三个就被我戳穿了。还有公司同事电话都忘记了，胡说。通常哈，我们怎么遮盖自己羞耻？标准的方法是什么？说谎嘛，说谎嘛，去怎么去加班嘛，去开会嘛，啊，去应酬嘛，去到外面去了。那么一定会再问吗？跟谁去？去哪个地方？还有哪些人？有没有？他就要再编别的谎嘛。编了几个谎之后就藏不住嘛。我们人用自己的方法遮盖羞耻，因为我们都有羞耻感，我们都犯过错。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你我都犯过错，可是我们里面都有羞耻感。我犯错我不愿意你知道我有错，我希望你知道我就是永远什么高富帅啊什么。那现在女那个姐妹都希望什么白什么？不不不不，白白什么美呀、啊？白什么白富美呀、啊？啊，都是就是我要把好看的那面给你看嘛，我不愿意让你看到我不好看那一面嘛，所以我就遮盖嘛。但是我们发觉人遮盖羞耻能够遮盖多久？很有限。主耶稣成为赦免我们罪的新布。我们一切的羞耻，一切的软弱，刚刚我跟你说，我童年开始，包括成长过程中，很多我不知道，也不是父母愿意故意的，就是我们受过很多伤。耶稣不但医治我们的伤，耶稣遮盖我们的羞耻。那当我们毫不再为自己所犯过的错再自责，因为耶稣都能赦免，好不好？这么小声，主啊，他们不说好的，通通给他羞耻。好了好了，不会了，不要咒诅你，只要祝福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发觉耶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使我们的羞耻被除去，他完全遮盖我们的羞耻。好，最后什么是新酒？什么是新酒？哇，师母真的彪，因为他很会看考古题，有没有？前面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下一个也是主耶稣嘛。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要靠律法，你要靠努力，你做不好，老师就说你不及格，你考59分就不及格，这边算什么 D 还是什么 F fail 就不及格。我们天天在努力表现，我们比人家强，我们原本在努力。但是新约里面耶稣告诉我们，你再也不必这么痛苦。也就是说，过去我们想做做不到的，今天耶稣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，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他的复活力量让你能够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凡事都能。阿们。 所以耶稣是人生的新酒，师母是聪明啊，看考古题就知道了。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明白，原来我们人生所有的答案就是主耶稣。阿们。为什么我们要来认识这位主耶稣？因为他是我们所有的答案，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他给我们荣耀的盼望，他改变我们，要来迎娶我们，他遮盖我们一切的羞耻，他使我们里面有欢乐有平安，整个人生被改变。然而我们看见耶稣复活升天了，谁来接续耶稣的工作呢？好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:16-17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认识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圣灵接续耶稣的工作，所以耶稣医治，昨天晚上我们讲医治预备好了，但是谁把耶稣的医治临到我们身上呢？圣灵。使徒行传10:38，神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使他周游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。耶稣医治了，不过今天把医治临到我们身上的是谁的工作？圣灵的工作。好，耶稣是那位要来的新郎，他要迎娶我们成为他的心腹，谁来装扮我们，替我们打扮化妆，把我们身上的玷污皱纹除去，让我们预备好成为心腹的是谁？圣灵。昨天我们讲圣灵的工作是帮助我们预备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，我们讲那么耶稣是心腹，遮盖我们一切的羞耻，那请问谁把这个赦罪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？圣灵。把赦罪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是圣灵的工作，耶稣赦罪，不过圣灵让我们感受到赦罪的平安。那么耶稣是新酒，是我们整个人生改变的新酒，但是你怎么经历到耶稣呢？圣灵使我们重生，经历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整个人生可以改变，从此有欢乐，从此有平安，都是圣灵的工作。那因此到了新约使徒行传2:13，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有人就讥诮他们说，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。所以如今圣灵接续耶稣的工作，把所有耶稣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，好不好？想要经历吗？想要经历耶稣的医治吗？想要经历这个荣耀的盼望，想要经历赦罪的平安，想要经历心中的欢喜快乐吗？想吗？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。好，第一个，我们要把你的旧皮带放下来，因为这里经文一再讲，新布不补在旧衣服上，新酒不放在旧皮带里。如果我们要藏新酒，你不要拿你的旧皮带来装。如果你要藏那个新的这个耶稣的新布遮盖羞耻，不要再穿旧衣服缝缝补补了，换掉神给我们新衣服。那怎么样放叫做新皮带旧皮带呢？我们来看，首先在这段故事里面有立位。好，请问什么是立位的旧皮带？什么是立位的旧皮带？工作。很好，他把工作放下来了。请问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？生活赚钱。我问你，立位的工作是什么？收税。大家喜欢不喜欢收税的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大家都不喜欢收税的，要从你一个钱里面把你榨出来，当然不喜欢。所以呢，那么而且在当时人说这个税吏说他们是罪人，请问立位知道不知道大家不喜欢他这个行业？知道不知道？那他为什么还做？赚的比较多。哎呀，你好有经验啊。 你就知道为什么做这个行业，你就知道大家都骂你嘛，因为这个行业赚钱多嘛。那么所以我们就发觉，什么是利未的旧皮带呢？钱。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觉得钱很重要的？有没有？有，请举手。好，谢谢。请那些没举手的把你的钱都奉献出来给教会，因为你觉得不重要。第二，刚刚举手的请到前面来认罪悔改一下。你爱钱爱过爱神啊？好，钱很重要，可是对利未来讲，这是几乎他的全部。他跑去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钱，钱多，这个工作钱多，所以人骂我也不怕。如今工作不做了，钱不在乎了，撇下他所有的来跟随了耶稣。请问利未有没有把他的旧皮带给放下来？我要问一下，在上一个世纪，二十世纪的前面五十年，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谁？谁说？大声一点，谁说？ Rockefeller。 哎呦，真厉害呀！洛克菲勒是在19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这个前半年里面，全世界最有钱的人。他从小立志赚大钱。怎么样，像不像咱们中国人？很像啊，从小我们从小就是赚大钱的哈，特别是像这沿海一带啊，广东啊，这个哇，从小就教他们的。好了，他从小立志赚大钱，33岁赚到第一桶金，第一个 million dollar。你要知道，那个差不多是将近7、80年、8、90年前的，33岁赚到第一个百万。43岁开了全世界最大的公司，他的公司大到一个程度。美国政府针对他的公司开刀，知不知道反托拉斯法案针对他办的？他的公司被砍成3个公司，仍然是当时全美国全世界最大的公司。大不大？在有现在科技之前，最大的就是产业，他从这个矿产到运输到销售全部是他的。他拥有铁路公司，哇，他真是一个帝国啊。好，53岁，他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亿万美金富翁。现在亿万美金很多，在20年代，差不多80、90年的这个时候，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亿万富翁，富可敌国。快乐不快乐？他那个时候每一天不做事。每一天啊，这个每一个礼拜赚200万美金，那个时候的200万美金是天文数字啊！你要想看，大概一个世纪，将近一个世纪之前。那么他，因为他很会做生意，而且如果你去读他的传记哈，这个人做生意是很狠的，诟病比把人压制快，很狠的哦。他赚钱赚得很快，他用各种的方法垄断整个市场，从上游。矿产、煤矿、铁矿，到运输，到下游的市场，全把它垄断了。所以他很厉害，很会做生意。美国政府后来不得不通过一个反托拉斯法案，把他公司一分为三。这个是一个部分，你不能垄断，你垄断别人根本没办法跟你竞争了。那么因此他就被切割开。好，可是那个时候他得了一种病，叫做脱毛症，所有的毛发全部掉光。他不能见光，他的家里面厚厚的窗棂，这个窗帘的，他家里面不能出去见光。那么他每一天吃什么呢？只能喝牛奶，吃饼干。请问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不能出门晒太阳，天天只能喝牛奶吃饼干，快活吗？因为他这个做生意很狠啊，很多人讨厌他。当医生说什么，他最多只能活一年，很多人鼓掌叫好。当时的报纸，什么《纽约时报》大报纸都预备好他的讣文了，一代财主蒙主恩召，哇，都已经预备好了。这随时要死，他就登嘛，他就等着他看他死嘛。他也活得也很痛苦。有钱有什么用？房子大有什么用？在矽谷有大房子又有什么用？有好工作，年薪百万、千万有什么用？等着死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在那边坐下来想的时候。我这么有钱，活得这么痛苦，突然想到小时候， 没有钱，活得很快乐。想一想为什么？到教会去，小时候在教会里很快乐，很快乐，教会跟着欢乐。他说我反正不久于人世了，我要把欢乐给下一代的孩子，就这么决定。第二天他做了一件事情，把他的财产大量开始捐给教会，然后捐给一些慈善的机构。他一生设立好几个基金会，其中一个最大的叫做 Rockefeller Foundation。 那么这一个洛克菲勒 Foundation 做了很多事情，特别是有关资助医疗研究方面做了很多。那么第一次大战很多人死亡，第二次大战规模更大，死的人会更多，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反而少。为什么？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多人不是致命的伤，只是刺破皮，子弹穿错，刺刀穿破，可是为后来死了。为什么会死？感染，就是那个溃，你没有办法控制那个感染，结果就死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死亡率降低？因为发明了庞尼西林，这最有名的抗生素庞尼西林。那么抗生素救了几百万人的命。那么请问庞尼西林是哪个团体研发出来的？洛克菲勒基金会他们资助团体。也就是说他用他的财富救了几百万，一直到现在可能上千万人。那么你猜猜看他活了多久？猜猜看吧，猜也没有。80岁，很好。有没有人喊价再喊高一点的？有没有喊高一点？80多少？88，有没有喊再喊高一点的？有没有再喊高的就出卖？有没有89再高一点？108再低一点。你不会拍卖，拍卖不要一直这样高一点点的上去的。92再高一点，多少？95再高一点，98岁。医生本来说他只能活到一年53岁，最多活到54岁，结果心境改变，活到98岁。洛克菲勒是把他的旧皮带放下来，回到神面前，神给他的新酒让他重新开始有欢乐。他不但自己的生命被更新延长，救了几百万上千万的人。请问把这个旧皮带放下值得还是不值得？好，那么对这个利未来讲呢，他的旧皮带就是他的财富，他的工作。那么请问还有另外一群人，也就是法利赛人。对法利赛人来讲，什么是他们的旧皮带？什么法律也是旧皮带？这不天天法律也又不是律法，或者他们对于圣经的熟悉。他说我已经信耶稣，不是信耶稣，我们已经是老基督徒了，有什么不懂的？我看你这个外来讲员在这边做什么。那种觉得自己是老基督徒的成为他的旧皮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就是这种人啊。我们跟小平姐是同时代的人，我不小心比她老一点点，她今年25，我老一点点，所以我觉得我是很老资格的基督徒。而且以前我们的教会注重生命，熟悉圣经，名讲员一箩筐，我们是正统教会出身的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很棒。有一次我带我的同学，有一个同学啊，一个毕业的哈，他是祝瑞莲，现在是牧师的，有没有听过就喜牧师？有没有听过？都没听过。他带青衣流是一级棒的。好，祝牧师，我就带他回到温哥华，他的家在温哥华。那么他去温哥华呢，就带他女儿一起来聚会。他的女儿住小可，那个时候14岁。请问啊，妈妈长时间不 没有陪女儿，因为妈妈到洛杉矶来读书嘛，回去看女儿，女儿要不要跟着妈妈去？要不要去？好歹要去嘛。但是14岁的小女儿，妈妈常常没带她，也不怎么去教会的，妈妈带她去聚会，愿意还是不愿意？愿意还是不愿意？当然不愿意嘛。 那么十四岁的女孩子最自然，她不跟你玩假的，她去是去，怎么去呢？有没有？就是你在这里，她就避开，就不给你看嘛。那你也没办法，人家来已经很给妈妈面子的，你也不能，他就不管他嘛。那我们就聚会，聚会完了就祷告，祷告他也到前面来，一祷告他也倒下去，倒下去也无所谓，这个很多人也没碰也没动啊，不管他。那么问题是啊，他倒下去啊，这小孩子懒惰，就不肯起来。就是我们的聚会的十点多了，已经还没结束了，大部分都起来，他不起来，他快到十点半还不起来，这一下子我有责任啊！我说我要叫他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小可。小可，你可以起来吗？眼睛一睁，一跳，我直觉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， 有些事发生了，我就立刻发出来我这种先知性的看见，我就说小可，你今天是不是看见什么东西了？就哭起来了。我说别哭，我还没打你。我就问他说你看到什么？他说我看到一个人穿着白衣服向我走过来。我说小可，你看见耶稣了？这个时候一阵子酸水从我胃里翻上来，我就在想，我那个时候已经这个信主三十多年，服侍主三十多年了，我都没看见，你这个小姑娘先看见，气我也不要这样气啊，没道理啊。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但是呢，当着别人面哈，你不能这么说，你就说只能说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能感谢主，心里说乱来乱来，毫无道会伦理，也要有个先来后到的，要看眼先轮到我，你在旁边等着点。但是没办法，人是他看到就看到，就是感谢主，感谢起来送回去了。第二天小朋友就很兴奋，乖乖就来聚会了。那么聚会完了之后也开始祷告，祷告完又倒下去了。你看习惯性嘛，就偷懒嘛，躺在地上睡觉不肯起来啊，不管他。到最后聚会要结束了，已经十点半多了，又躺在地上，我又再叫他了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小可，小可，你可以起来吗？”一睁开眼又是一跳，我就知道上心开门。我说小可，今天你又看到什么了？我不相信你天天看耶稣，哪这么神的。他就说我看到天使了。我的妈呀，恨不得去撞墙壁。信耶稣三十几年，不要说没看到耶稣，天使当然也没看到，偶尔看到天空中有一片那个羽毛掉下来，正说哎，我看到天使的这个羽毛的时候呢，旁边就有人说那是我的羽绒服，什么都没见过，传道人这么多年没见过，他呢，这小姑娘两天又见耶稣又见天使，心里真是气呀，但是不能跟他讲，只能说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回家就跟神算账去了。我说神啊，这样下去教会会乱呢。教会会乱呢，教会应该像我们这种资深的前辈的老的这种有教养的，有这个先看嘛，他才有规矩嘛。你怎么老是让这些新来的人看呢？那么这样下去我哪有脸呢？那我怎么办呢？神啊，我服侍你这三十几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没有苦劳也有辛劳，你完全不顾，你叫他看你不给我看，你是什么意思呢？心里很不舒服。但是再怎么不舒服，打起精神继续服侍，对不对哈？我们都是没办法嘛，去吧，就去了。第三天，小姑娘很高兴的来了，哇，来了。然后聚会完之后又来祷告，祷告又倒下去了。那习惯性偷懒嘛，聚会完就躺在地上睡觉，我也会嘛。完了之后，他就还是不起来。我就想说，今天又发生一些事情。鉴于前两天的经验，我就说我不能再自取其辱，有没有？一问他就那不是很丢脸吗？我要想一个办法，我问他一个题目让他去考虑半天，哎，让他回答不了，你显得我都有深度吗？对不对？我们问他们题目，弟兄姐妹不会回答，我们才有功力嘛。他一回答我自己很丢脸，那不是很没趣吗？我就想一想该怎么啊，有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小可你可以起来吗？一睁开眼，我说小可啊，这几天你看到多少天使？我一想这下可把他问倒，对不对？你看总是看不清楚吗？没关系，别讲了，起来吧，我多有气。你们难道不都这样子了吗？所以我就问他这个问题，哎，你这两天这几天你看到多少天使？小姑娘毫不犹豫毫不迷糊的扳起手指开始算。 这一下我更气得半死了，跟神说，神啊，我不玩了。这小姑娘3天看见耶稣，看到了天使，两个手指算不完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我信耶稣30多年了，我也在里面，我们最注重生命的教会，我圣经也比他熟悉，可是我什么都看不到。我说，神啊，这怎么算样子的？你这样怎么叫我们这种劳苦功高的人以后还能够为你卖命呢？很生气，但是也没办法。后来我想，我如果没看到真丢脸，而且输给他真是没面子。我想一些办法想要能够看到，后来我真找到一个办法可以看见了，真能看见了，好不好？不好就算，来，我们跳过去来。你们想不想看？我看你不太认真的讲，真的想不想？如果真的想会跳起来，我想我想，你这样子一定是不认真的，随便我，那我就不讲了啊。想不想？没有人跳，没有人跳，能把你跳，那跳给我看，跳一下我就知道了，耶、yeah! 好了，他想，那我跟他讲好不好？你们想不想？真的想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绝招真的是有效。我就研究半天，因为我这个人很动脑筋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耶稣给他看见？哎，我明白了，因为神最爱，好像说，谁刚刚生孩子？好，哎，哦 ，OK， 好，请问刚生的宝宝你爱不爱？好，那么一岁的孩子跟3岁的孩子在争，你通常会比较顾念到谁？1岁的还是3岁的？哎呀，你真懂天父的心啊。神爱那些刚刚信耶稣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，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哇，一切都很好，天是蓝的，草是绿的，水是清的，空气是香的，都没有这种经验吗？有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都很好？因为神爱嘛，你刚刚信一个小 baby， 当然要抱嘛，宠嘛，打3岁的抱1岁的嘛，你实在有做天父的体贴天父的心，所以这个我就明白这个原则嘛。那我说很简单嘛，如果我冒充刚信耶稣的，上帝搞不清楚这个刚信耶稣，然后给他恩典，小宝宝捅一捅，那我也可以看见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就用这一招，我就没事，一聚会要呼召悔改，我盯着窗前面，我悔改了，哎，真有效，真看见了，还可以听见，还可以知道神借的圣经，直接对我说，借着牧者都看见了，都有了，哇，就很兴奋，我觉得嘿嘿。这一次上帝可被我骗了吧。后来我才发觉，不是我骗了他，是他骗了我。当我常常悔改，我就成为新皮带，新酒当然会放进来。阿们。我发觉像我们这种老基督徒，我们最需要的是让自己成为新皮带。怎么样成为新皮带？就是常常悔改，不要觉得我懂得很多了。我参加聚会，我参加的聚会比你不参加聚会还要多。也就是说，我明白，我需要柔软我的心。当我常常悔改、谦卑的时候，神就不断的对我说话。阿门。因此，我们看见。当我们愿意听从主的话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会不断的来恩待我们。利未之所以蒙恩，后来成为神的门徒，主耶稣的门徒，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当耶稣呼召，他就跟随，没有顾虑到他的财富，没有顾虑到他的工作，这些东西都是次要，重要的是，耶稣你说话，我就听从。他仿佛是一个单纯的孩子一样，这样的人，请问你的孩子什么都听你的，请问你爱不爱他？爱他，因为他听你的。那么因此，当我们凡是听从主耶稣的话，你就一定蒙恩典。新酒怎么浇灌下来？ 第一，把我们的旧皮带撇下来，把我无论我觉得我的安全感在我银行的存款，我来这边的目的是为了要养孩子，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旧皮带，放下来。如果是旧皮带，新酒不会进来的，因为你看中你的钱，看中你的孩子，过于看重神，这个旧皮带新酒不会进来。第二，听从主耶稣的话，他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像一个单纯的孩子听从父亲一样，他要我做我就跟随，神的恩典必然临到，我们就会经历神的医治，主耶稣的同在，主耶稣的把他的喜乐平安赐给我们，更重要的，他让我们经历到新酒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浇灌引导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为今天，主啊，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你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，你是医治我的医生，你更是来帮助修剪我，让我配得上你，要来迎娶我的最伟大的那一位再来的新郎。主耶稣，你更是那位遮盖我一切羞耻，除去我一切罪孽的心腹。主，你更是我的整个人生被翻转，满有喜乐平安的新酒。更谢谢你借着圣灵要来把这一切成就在我的身上。主，今天早晨我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经历你完全的恩典。当我们继续低头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你来教会一次两次，你可能听别人讲，你可能听过很多次，但是你没有直接遇见过耶稣。今天早晨你说，主耶稣，我要来认识你，让我的人生可以完全的被改变，让我有一个全新的人生，我经历耶稣你医治我一切身体心灵所有的创伤，我经历你把平安喜乐，把那个再来的盼望赐给我，我经历你是我人生里面除去我一切的罪恶和羞耻，让我天天活在你同在的恩典当中。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这样的朋友，你说我要来认识耶稣，请你举起手来，我们要为你祷告。你说我要来认识耶稣，求主帮助我，谢谢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，你说我要来真正认识这位耶稣，求你来帮助我，谢谢，请放下，请放下。我现在要带我们刚刚举手的这几位，还有四五位五六位我带你来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一起祷告一句。我们当中若是没有举手，但是你也愿意的，你跟我一起祷告，也请基督徒跟我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爱我，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流出你的宝血，舍了你的生命，为要赦免我一切的罪，除去我一切的羞耻。我现在来到你的面前，打开我的心门，请你住进我的心中，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，求你管理我的一生，也欢迎你把圣灵新酒浇灌在我里面，因着我有这个新皮带，让新酒充满我，经历属天的生命平安和喜乐。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，求主垂听我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问，我们当中有多少的朋友弟兄姐妹，你身体有不舒服的，心里有挂虑的，或者是有远方的亲人你在忧愁的挂虑的，你现在都可以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经历耶稣的医治啊！哪里不舒服就按在哪里不舒服，头痛按头，脚痛按脚，好不好？有身体有不舒服就请你站起来，那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啊！非常简单的一个祷告，我们来看神怎么来做。好，哪里不舒服按在不舒服的地方，牙痛按牙，头痛按头啊，这个啊，呼吸不舒服啊，喉咙不舒服都可以按在你不舒服的地方，我们要一起来祷告。心里有忧虑的放在你的心上面，放在你的心上面， 好，那有慢性病的，慢性疾病的就按在你的这个这个胸腔、腹腔，我们要一起来祷告，我们眼睛闭起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受的鞭伤，我们已经得了医治。谢谢你的慈爱恩典，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把感恩颂赞的归给你。今天早上，谢谢你，你已经来到我们当中，借着圣灵要把你的完全的医治临到我们。主，我们献上感恩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天父上帝的权柄，圣灵医治的大能，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医治的恩膏浇灌在我们全人，从我们的头顶到脚底完全浸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一切的忧愁、沮丧、疾病的灵、控告的灵、死亡的灵，从我们当中完全的出去。圣灵把神的医治厚厚的浇灌下来。主，我求你高抹我们每一位的免疫系统，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恢复正常的功能。主啊，所有的免疫系统的疾病完全的排除，过敏、感冒、滤过性病毒、关节炎、痛风、类风湿关节完全从我们身上除去。奉耶稣的名高抹我们的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，让我们的血脂、血糖、血压恢复正常，所有的血管完全的顺畅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主啊，为我们的呼吸系统来祷告，从我们的鼻腔、气管、支气管、肺叶、喉咙，所有的呼吸系统完全的顺畅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主啊，为我们的骨骼系统来祷告，从我们的骨头，从颈椎、脊椎、肩膀、上臂、手关节、下臂、手腕、手掌、尾椎、骨盆、大腿、膝盖、小腿、脚踝、脚掌，奉耶稣的名使我们的骨头回到正常的位置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圣灵高抹我们的胸腔、我们的内脏和我们的腹腔，主啊，我们的脾脏、肝脏、肾脏完全恢复正常的功能。奉耶稣的名高抹我们的泌尿系统，让我们整个的排泄完全恢复正常。高抹我们的生育系统，让我们的生殖系统、妇科的疾病完全的除去，恢复正常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，我们欢迎主圣灵来，要把神的主耶稣的医治带到我们身上，让我们经历神完全的恩典。圣灵医治的恩膏高抹高抹高抹，奉耶稣的名高抹我们整个的感觉的器官，我们的眼睛、耳朵、鼻腔、舌头、皮肤，所有的感官功能完全恢复健壮，恢复正常。开通我们的耳朵，擦亮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恢复不但是肉身健壮，我们灵里的眼光、灵里的听觉完全的恢复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赐下你的同在来。主，我们把感恩颂赞都归给你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这样子深呼吸，把耶稣吸进来，一二三，呼出去疾病、忧愁、痛苦。来，再来，吸进来，耶稣请进来，然后疾病、忧愁出去，再来，耶稣请进来，疾病、忧愁呼出去。好，跟我一起说，感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感谢耶稣，赞美耶稣。好，一边说感谢耶稣、赞美耶稣，一边活动你的身体，活动你的颈子，感谢耶稣、赞美耶稣，活动你的肩膀，感谢耶稣、赞美耶稣，活动你的腰，向前弯一弯，向后弯一弯，向左弯一弯，向右弯一弯，感谢耶稣，口中不要停，感谢耶稣、赞美耶稣，弯一弯你的膝盖，感谢耶稣，活动一下，你要活就要动，感谢耶稣、赞美耶稣，感谢耶稣、赞美耶稣。好，我们现在每一位检查一下你的身体，刚刚有不舒服的现在马上检查，呼吸不顺的呼吸一下，原来背部、腰部哪里痛的检查一下，做一做原来不能做的动作，活动一下，检查检查，你不检查你就不明白，检查你就知道，检查完之后就可以坐下来。 检查完之后就可以坐下来。检查完之后就可以坐下来。我们问两个很简单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当刚你检查之后，你发觉哎，身体有明显的有改善，或者是完全好了，这是第一类。第二类，刚刚我们祷告一直到现在，你觉得身体有发热、有发烫，好像有过电，或者是有晕眩，或者觉得好像身体有一个力量帮助你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出去了。好，这是第二类。有第一类或者是第二类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有第一类或者是第二类的，请你现在举手好不好？有第一类或者是第二类的，好，还有没有请举手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你可以慢慢检查，也许吃饭的时候继续检查。好，我们请你们来分享一下刚刚什么经验，发生什么事情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认出你是谁了？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？
就那个手有点手卷有点痛，然后现在有发热就好一点。
好一点，有发热，那再继续检查一下。大部分时间是慢慢就会完全好的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哎，那边来分享好不好？来，可以吗，弟兄？发生什么事情？
我是为很多疾病祷告，其中一个是背，有点痛，那在刚才祷告的时候，就是觉得背好像有人按着，他就有点鼓鼓发胀这样子按着，然后就有好很多，就有好很多。
你刚刚坐在最后一排，
是
后面是谁按你？要不问一问是谁按你？
因为我手放在后面，这不会有人按了。
好，
谢
谢。感谢耶稣，荣耀归给耶稣。还有谁要分享？还有没有谁分享？我已经看到了，来，发生什么事情？
我是按手的地方有发热。
你按哪边？
按妇科。
妇科，所以现在没办法，还不会马上知道。好，有一些包括慢性病，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的，特别是血压、血脂、血糖之类的，那慢慢回去检查。当你信了耶稣，这些通通都是你的了。阿门。你不要就算了，耶稣啊，他不要通通给我啊。好，荣耀归给耶稣。来，我们一起鼓掌，把荣耀归给耶稣。谢谢。
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我们来回应我们今天啊从神来的信息。
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，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，主求你来恢复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，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，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，
愿你国度降临，
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，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，
就再次来愿你的国度，
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，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你 来，来翻转我生命。
我们请思慧为我们奉献祷告。让我们来领受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阿
附带报告一下，何牧师待会就会在爱神祷告那一班，就在我们的会议室啊。大家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来接受服事的话，都可以到那个地方去。我们来。